弟兄姊妹早上好，我们今天我们这一章呢因为有40节，所以我这次讲到当然不可能把每一节都讲完，但是确实是比较长，所以呢把这一章呢放在一个讲道里面也是有很大的难度，所以我也盼望在我准备的时候呢神与我同在，因为他今天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希望从这一章里面呢可以能够领受一些神的话，能明白一些神的道理，好吧。那么今天呢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21章，这个时候呢已经是保罗的第三次的宣教旅程了而且呢这已经是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了使徒行传应该有28章，所以大概这就是最后的1/4的开始了那么在第19章的时候呢，这里就记载了保罗呢已经定义要到耶路撒冷去，而且呢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呢他也要去罗马去看一下。那么所以呢从那章开始呢他们就开始从往南走就是在去这个耶路撒冷的路上。那在上一章的时候呢保罗呢没有去以弗所，因为呢这里讲到他就是说他怕在那里单言，所以呢他急着往前走，意思呢他就是说他要一定要在五旬节呢能赶到耶路撒冷。所以呢上一章记载呢保罗没有去以弗所，他就呢打发人去以弗所请长老的教会来，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在路上呢见了一次面。那么上一章的最后一部分呢讲的就是这个保罗和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道别。所以呢今天这一章呢确实是比较长，那我们也就是大概把它分成几个部分，我们一段一段来看，好吧。首先呢我们第一部分我们就是来看一下从第一节到第17节的记载。第一节，我们离别了众人就开船一直行到哥士。第二天到了罗底，从那里到了伯大拉，遇见一只船要往腓尼基去，就上船起行。那他们这个往耶路撒冷所去的路线呢，他们是头半部分呢就是走水路，在这个走到离耶路撒冷很近的地方呢，就这个可以这个停靠港口上船上岸，然后就可以再往耶路撒冷走了。所以前一段部分呢，他们一直是这个行船走啊。那望见居比路就往南边行过，往叙利亚去，我们就在推罗上岸，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他们这里就停在一个其实已经离耶路撒冷不远的港口叫做推罗。那这个船呢要在那里卸货，可能还有装货，所以他们就逗留了几天。那这个时间他们要干什么呢？在第4节，找着了门徒，就在那里住了7天。所以这里讲到他们到那个地方呢就找到了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们，在那里呢就是在他们家里，应该是就是一住就是7天。那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在这个推罗的弟兄姊妹们呢就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在第4节，不要上耶路撒冷去这个保罗去耶路撒冷的警告呢在第20章里也讲过，就是保罗在向这个以弗所的长老的时候讲的时候呢，保罗就给他们说呀，他说我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所以保罗已经很清楚他去耶路撒冷在那里会有这个捆绑，也会有患难，他已经知道呀。所以这些弟兄姊妹们呢被同一个圣灵所感，他们也知道呢保罗到耶路撒冷之后呢就是凶多吉少那所以等保罗离开的时候呢，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就这个在5节，过了这几天我们就起身前行，他们众人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就是这些弟兄姊妹们呢他们全家就送这个保罗还有同行的人呢，包括这个当然包括这个作者路加了，凡是说我们的时候呢这个路加就在里面然后呢我们都在跪在岸上祷告， 彼此辞别，所以他们不仅是到这个这个海边，他们也在辞别的时候呢，他们也在彼此祷告。我想也就是互相给对方鼓励还有祝福啊。那么看到这一点，我就想到这个感觉好像就是这个历史上有一个我知道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有个荆轲刺秦的故事啊。他这个出发去刺秦王的时候有一首歌很有名，叫这个易水易水歌。前两句就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那我之所以想起来这两句呢，当然和这个场景有些不同是吧，但是相同的地方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呢，包括荆轲自己也包括这个送他的人啊，他这一去呢是凶多吉少。那这里面呢，包括保罗自己也包括送他的人，大家都知道他这一去也是凶多吉少，恐怕以后可能如果活着的话也不会再见面了可能。所以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一点，感觉呢是有些悲壮。那对保罗这有对保罗来说呢这个我想还有一句话，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就是他明明知道在耶路撒冷有患难是吧，但是定义要往那里去。我们要知道，我们也知道这是圣灵在他心里的这个印证，他知道他一定要往耶路撒冷哪里去。第六节，我们上了船他们就回家去了，我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来到多利买，就问那里的弟兄安，和他们同住了一天。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萨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和他们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指的就是和这个斯提凡一同被推许出来的那个七个执事里面的一个，就是传福音的腓力。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八章里面也讲到这个腓力传福音的记载，就是他先去撒玛利亚传福音，然后呢又圣灵又带领他到这个向一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传福音。这里第九章第九节呢讲到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就是还没有出嫁的，是说预言的是说预言的。第十节，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给外邦人手里。所以这是至少是第二次圣灵借着人的口就说到就预言了保罗在耶路撒冷要遇见的事情。那这里就预言到他要被捆绑，用锁链捆绑起来，然后呢要把他交给外邦人的手里，也就是当时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统治者，就是罗马人的手里。所以在十二节里面呢，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我想在第一次的时候呢，在推罗的时候，可能这个保罗的随行的人呢，可能还没有加入这个推罗的弟兄姊妹们来这个劝他不要去是吧。但是当这个先知呢预言了保罗在耶路撒冷所要受的事情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保罗随行的人，包括这个当时可能在腓力家的人呢，都劝保罗，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所以这是第二次，至少是第二次弟兄姊妹们通过圣灵的启示，就是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不要去耶路撒冷那十三节，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们想保罗心碎的原因呢，不是说他知道他要去受苦，所以他心碎，心里很不甘是吧。他看到弟兄姊妹们因为为他的这个前面所这个的患难呢来劝他，弟兄姊妹们劝他呢，这样才使他心碎所以他说了，我就是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那他这里他的心智呢，就是当然要为主的名是吧，为主的名我们当然会要付上一定的代价，包括患难。那么他知道他会被人抓起来是吧，但是呢即使是为这件事情死的话呢，他也是愿意的，因为他死呢是为主的名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呢，啊，那这些人呢，既然劝他也劝不住，是吧？就住了口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啊，十四节，愿主的旨意成就。十五节，过了几日，我们便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有该撒利亚的几个门徒和我们同去，带我们到一个久违的门徒家里，叫我们与他同住。他名叫拿孙，是居比路人。十七节，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所以这是第一部分，一节到十七节。大家想一想，这第一部分大概在讲什么？保罗主要见了哪些人呢？我们有没有注意到他们到了许多的地方，是吧？但是每到一个地方都被弟兄姊妹们啊款待接待，是吧？而且呢都是欢欢喜喜的接待他们，欢欢喜喜的接待他们。所以呢我就想借着这一段呢，我们来想讲一讲啊，我们如何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相处，如何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相处。我们也通过他们这个旅程里看到，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如果那里有信主的弟兄姊妹们，他们都和这里的弟兄姊妹们被款待、被接待、被欢迎，他们和他们有非常好的交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朋友之间的往来，而是真正的属灵里面的啊，大家的一起的交通，大家彼此都知道对方所要面对的事情。所以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我们在世上如果有几位知心的弟兄姊妹们，这是多么受祝福的一件事情，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我们到一个地方如果不需要订旅馆，我们知道该到哪位弟兄姊妹家里住的话呢，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在前十七章里面，我也不记得他们接受了多少弟兄姊妹们的款待，多少弟兄姊妹们的款待呀。所以神的旨意是让我们和爱主的弟兄姊妹们在一起啊，因为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不是陌生人了，我们在主里是真正的弟兄姊妹呀，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可以借着这段圣经呢，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对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的态度有没有缺陷，有没有缺陷，有没有平常我们看不到的事情，但是神借着这段圣经向我们显明，向我们显明。第二点我想讲的就是，我们和弟兄姊妹们在一起的时候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方面，尤其是在属灵方面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看到啊，圣灵启示保罗他在耶路撒冷要遭受患难，是吧？当然他确定他去耶路撒冷是神的旨意啊，所以这个启示呢是对他的警告，他并没有把这个启示认为是神不让他去耶路撒冷，是吧？这是保罗的看见，是吧？但是呢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受到这样圣灵的启示呢，他们知道保罗去耶路撒冷凶多其少，他们的反应呢就是劝保罗不要去，劝保罗不要去呀。所以呢啊，圣灵的这他们觉得，如果圣灵告诉我保罗要去受患难，是吧？那我的结论肯定是不要让他去嘛，不然你神为什么告诉我，对不对？这是他们的这个立场，是吧？所以呢我们看到在这里呢，圣灵呢给保罗还有他弟兄姊妹们的信息是一样的啊，信息是一样的。但是呢不一样的呢是对这个信息的解释，每个人的解释是不一样的。那保罗呢把这个是看成是这个啊 warning 啊，就是这个啊啊就是提醒吧，是吧？但是呢并不是圣灵禁止他往耶路撒冷去，但是呢弟兄姊妹们呢出于爱他保护他的心呢，那意思就是说啊，就是不想让他往耶路撒冷去，所以不同的人对相同的信息的解释是不一样的。那我相信神的意思呢是愿意让保罗往耶路撒冷去，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呢？ 所以呢啊，我们和弟兄姊妹们在一起的话呢，尤其是爱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往往呢他们因为爱我们，因为呢啊为我们着想，但是呢他从这些观点出发所说的一些话呢不一定是神的意思啊，因为他是出于关心你爱你的方面，是吧？但是呢因为这个原因呢，他并不一定可以把神的意思告诉你，即使大家都是被同一个圣灵所感动呀，啊，所以啊，那么我想讲想到的例子呢，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彼得就这个耶稣就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觉得别人说我是谁，是吧？啊，大家门徒就说你是谁，那耶稣就问门徒说，你说我是谁？那彼得说，就是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吧？那耶稣下来说的话呢，就是啊，彼得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啊人所指示你的，这一定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是吧？可是下来耶稣马上就告诉门徒们说，我要去这个耶路撒冷，我要遭受审判，我要被捉拿，然后我要死，然后我要复活啊。那彼得马上就说，主啊，不要去，是吧？那耶稣说什么话呢？退去吧，撒旦，是吧？啊，退去吧，撒旦！啊，因为你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是吧？所以我想，从彼得的观点来说，他刚受到这个主的这个称赞，啊，刚受到称赞完，现在就可以和耶稣拉一拉家常，和他说一些心里话了，对不对？呀，但是马上就说撒旦，退去吧，呀。所以啊，我想啊，我们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一起的，确实是非常非常让人享受的事情。我们在世上如果有几位知心的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的祝福。如果这个弟兄姊妹们离开了，我们到那个地方去，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住在他们家，肯定会受他们款待的话，这个呢也是祝福，对吧？祝福。但是呢啊，我们和弟兄姊妹们在一起的时候呢，也是我们非常脆弱的时候，对吧？是我们非常脆弱的时候。因为我们和我们亲爱的人在一起呢，这个时候我们就放松了警惕啊，放松了警惕。撒旦可以借着弟兄姊妹的口呢，来说出他的意思。因为我们没有警惕呢，我们会受到这样话的影响，啊啊。那我们在讲话的时候，犯罪最多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们犯罪最多，在语言上犯罪最多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和陌生人讲话的时候？是在教会里讲话的时候？还是什么？还是私下里和熟人讲话的时候，是吧？啊，所以我们犯罪的时候呢，不是和不亲密的人，是和熟人，而且是和我们信得过的弟兄姊妹们聊天的时候，是我们讲话犯罪最多的时候，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提防，任何时候你要受圣灵的引导，不要受这个人的，尤其是你信得过人的引导，啊。啊，这是第一点，好吧，我们继续往下看，好吧，十八节。第二天，这就是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之后的这个经历了啊。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的述说了。那这个雅各呢，我们知道是这个耶稣的这个 half brother， 是这个约瑟和玛利亚的儿子，所以算是耶稣的半个弟兄。这个时候呢，已经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了。那当时这些领袖们，当然包括雅各，也包括长老们呀。所以保罗呢，就是啊，又是把这个神怎么使用他在外邦人之间所行的事呢，就向他们汇报了。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于神。然后呢啊，刚开始这个一切都其实是过得是蛮顺利的，但是下一句话呢就是很奇怪的一句话。他们对兄保罗说，二十节，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 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那这就是他们讲述了耶路撒冷现在的教会的情况，还有他们所听到的关于保罗的一些不好的这个说法，他们就告诉他了。那么耶路撒冷教会现在什么情况呢？当然犹太人有许多信主的，而且都为律法热心，都为律法热心。我们如果记得在十五章里面呢记载的耶路撒冷会议呢，讨论的问题就是外邦人要得救的话呢，需不需要遵行割礼，还有遵行摩西的律法，是吧？我们知道这个会议的结果呢，就是不可难为外邦人，只要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就行了。那也就是说，外邦人如果要得救的话呢，那教会的意见就是不需要遵行割礼，也不需要遵守摩西的律法，这是外邦人的意思。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即使外邦人需不需要遵行律法这件事情上，也是经过了非常时间的长时间的辩论之后才得出来的。即使是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也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辩论之后呢，而且呢，所以肯定呢，不是一边倒的意见，不是一边倒的意见呀，这是对外邦人的讲法。至于犹太人得救需不需要遵行律法、遵行割礼，这个根本就不需要讨论，对不对？所以大概教会的这个立场呢，从这一节呢，我们大概可以推断出呢，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领导呢，教导就是犹太人的信徒，除了相信耶稣之外呢，还要什么？还要遵行律法，遵行割礼，这是当时耶路撒冷犹太人对犹太人信徒的教导，这是对这个和对外邦人和对这个犹太人的教导不一样。当时呀，所以现在呢，那我们都知道保罗的这个教导了，所以二十一节他们就听说保罗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是吧？那么这个他们听见的这个说法呢，其实是有错也有对首先呢，保罗没有教训犹太人离弃摩西。你愿意守律法当然可以，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保罗所讲的福音呢，就是无论是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平等的。平等为什么呢？就是你得救不得救，不是靠你是谁的后代，也不是靠人手所行的割礼，也不是靠遵行摩西的律法，而是靠单单相信耶稣，单单相信耶稣。所以这个说法当然是有这个对保罗有攻击的这个成分在里面，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他确实是这样教导基督徒的，教导基督徒的。所以呢，如果一个人呢如果没有，尤其是犹太人，你不理解保罗的教导，你如果听单单别人这么说的话，是很容易一听就会很愤怒的你让我们离弃我们的祖宗，离弃我们的摩西，离弃这个神的这个割礼，是吧？所以我们也可以推断到保罗所传的福音呢，即使是在教会的内部，也是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可以接受他这样教导的人，其实也是不多也是不多呀。然后这个时候呢那么这个教会的领袖们呢，就对保罗说二十二节，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愿暂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以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循矩遵行律法。所以这个领袖们的意见呢，就是说我们这里有四个人，是吧？你和这四个人呢，你们就按着旧约的律法去行一个洁净的礼，是吧？不仅保罗你去行洁净的礼，你把这个四个人另外四个人的费用也出了因为他们去献祭，他们需要费用 你把他这个四个人的费用去除了，你自己再行一个洁净的礼，这样呢，目的是什么呢？这样别人看见之后呢，对你心里有这个啊有疑问的人呢，他们就知道你是遵行律法的啊，这样你就会可以别人一个做一个好的榜样，他们就不会再这样攻击你了。所以这样的出发点其实是好的，是为保罗着想，是吧？但是25节呢，他们也说过，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拟定，叫他们谨记那啊祭偶像之物的血，并类似的牲畜与奸淫。所以外邦人的定义其实都是已经啊大家都是同意的。现在问题就是说对犹太人该怎么做呀，呀。嗯，26节保罗怎么做的，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所以保罗有没有反抗呢？还是顺服啊？保罗顺服了教会的这个领袖的建议，让他去行一个洁净的礼，而且替这四个人呢付出他们这个啊他们的费用，这样可以给外人一个好的这个榜样，是吧？所以我们借着这一段我们来讲一讲啊第二部分，就是啊我们该如何和教会的领袖相处，我们该如何和教会的领袖相处。那保罗当然是见了雅各还有教会的长老们，是吧？他和他们的意见有多一致不是很清楚，但是呢在保罗别的书信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他和他们是有一些分歧的，是有一些分歧的。所以这个问题就在于如何该和教会的领袖相处啊，保罗同不同意他们对他的建议，需要行这个礼，需要做一些事情给外人看呢，我也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了什么呢？保罗顺服了他们的建议，保罗顺服了教会领袖的建议呀。所以我想如何和教会领袖相处呢？第一点，领袖们也需要听神的见证，领袖们也需要听神的见证呀。他们可能知道神的在耶路撒冷的作为，但是在外邦之间的作为呢，他们其实是不大清楚的，其实是不大清楚的。所以保罗每次和他们见面都是要把神在外邦人的作为和他们述说，为神做见证。领袖们也需要听你我和神之间的见证，对不对？他们也不是什么都知道，对吧？如果你的见证可以归荣耀给神，可以啊，能够来鼓励大家的话，那领袖们也需要，教会也需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领袖们的意见呢，我们要顺服，即使他的决定不一定正确，即使他的决定不一定正确，领袖们的意见我们要顺服呀，啊。在这里领袖们的决定呢，后来事情的发展他们这样做是没有用的，是没有用的，是吧？但是呢保罗还是完全的顺服，所以我们要做的呢是顺服，然后呢主会成就他的旨意，主会成就他的旨意。这就是我们借着保罗在耶路撒冷教会所做所行的事情，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该怎么样对待这个教会的领袖，这是第二点。好，我们再往下看，好吧，27节。第七日将完，从亚西亚来的犹太人，就是这个在这个以弗所那边来的，看见保罗在殿里，就是在圣殿里，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主！”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糟践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利尼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那么这些反对保罗的人呢？他们对保罗的这个指控呢，就是教训众人，糟践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就是指神的圣殿呀。而且呢他带了一个希腊人进了圣殿，因为希腊人是外邦人，所以就污秽了这个神的圣殿，因为只有神的犹太人才可以进入圣殿啊，外邦人进入圣殿就是死罪啊，就是必须要死的呀。那我们看到这个他们对保罗的这几项指控呢，当然保罗没有带这个希腊人进这个殿，所以这是诬告，是吧？啊，前面几项啊，糟践犹太人， 糟践律法，糟践神的圣殿啊，这些指控实际上是和当年杀死斯提凡的指控是一样的啊，而且可以说呢，是和当年杀死耶稣的指控是一样的，就是糟践犹太人的百姓，糟践律法，糟践圣殿。那么保罗呢？当然我们也知道，如果知道保罗的这个福音的话，我们也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犹太人呢？是肉体上受隔离，还是哪里受隔离？什么是真正的犹太人？是心里受隔离，而不是肉体上受隔离的人。Yeah. 什么是真正的律法？律法是将来的事情的影子，律法所影射的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真正的律法是耶稣基督。Yeah. 什么是真正的圣殿？真正的圣殿是神的身体，是主的身体，那就是教会。教会，如果我们明白福音的话，那保罗讲的福音，犹太人这样讲，你可不可以理解什么叫糟践百姓、糟践律法、糟践神的圣殿？他没有糟践，他只是把这些事情的含义给讲出来，是吧？但是呢，这样的话呢，在完全不理解这个福音的这一群人面前，你说出来当然是肯定是非常有煽动性的，对吧？所以在29节呢，他们就以为呢，保罗做了这些事情，而且带了这个人污秽圣殿，是吧？所以30节，合城都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都关了。他们就把保罗拉出了圣殿，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人呢不适合、不配再在圣殿里待下去，殿门也就关了。那么他们正想要杀他啊，所以把他拉到圣殿以外呢，就准备要想杀他了，是吧？所以他们要杀保罗的时候呢，这个守不守律法已经不用考虑了，对吧？对吧？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律法在定别人罪的时候是有用的，对吧？我们可以指控别人说你不守律法，你有罪，是吧？但是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想杀人的时候就消失了，对吧？我们就可以忘了，这个不是要不要杀人，是这个十诫里面的一项，是吧？因为他们要杀他，是吧？所以你就看到这个人心里所想的律法是只适用别人，不适用自己的，对吧？对吧？这个时候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合城都乱了。这个就是罗马这个罗马兵丁的这个长官千夫长可能就是手下管1000个人，是吧？所以千夫长立刻带着兵丁和几个百夫长跑下去到他们那里。他们见了千夫长和兵丁，就止住不打保罗了。所以这时候呢，罗马人的兵丁呢，包括这个千夫长呢，其实是怎样？其实做了什么事情？他们在不经意之间，他们救了保罗，对不对？他们救了保罗，虽然是救了他，没有让犹太人把他杀死，是吧？但是呢，这个拿住他之后呢，用2条锁链捆锁。33节，又问他是什么人，做的什么事。那当时呢，这个事情当然很混乱的，我们就想起来这个在以弗所发生的那次这个骚动或者是暴乱，是吧？然后众人又喊叫这个又喊叫那个的，千夫长因为这样乱嚷得不着实情，就吩咐人把保罗带进营楼了呀，带进营楼了。到了台阶上，众人挤得凶猛，兵丁只得将保罗抬起来，众人跟在后面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啊！然后将要带他进营楼，保罗对千夫长说，我对你说句话可以不可以？他说，你懂得希利尼话吗？你莫非是从前作乱带领4000凶徒往旷野去的那埃及人吗？所以在这个之前呢，是有一个从埃及来的犹太人他就是说煽动了大概有4000个犹太人就是针对这个罗马人的暴乱在这之后呢，他们可能就跑到这个旷野去了，所以他们以为这个人又回来了，是吧？39节，保罗说，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千夫长准了，保罗就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摆手，他们都静默无声。保罗使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 这一章四十节就全部讲完了，四十节就全部讲完了。二十二章呢，讲的就是保罗在要杀他的人这群人面前为主做见证，讲他自己的见证。这是二十二章，这是下一次我们所要讲啊。所以在这一章最后一个部分呢，保罗遇到了两批人，两批人啊，我们分开来讲好吧。他首先遇到了是什么人呢？就是他的敌人，他的敌人啊。那我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在圣殿里要杀保罗的犹太人啊，他并不一定全都是不信耶稣的犹太人。那么我们想一想耶路撒冷教会那种情况呢，就很有可能也包括了已经相信耶稣的，但是呢对律法热心的犹太人。所以他已经不是一个好像纯粹教会外的对他的这个敌对，甚至在教会内部呢已经有想杀他的这种人的这个可能了。这是我的感觉呀。而且呢，使徒教会的领袖们让保罗行洁净的礼呢不是为了满足非信徒的犹太人的要求，是为了满足教会内部已经相信耶稣的犹太人的要求。大家要明白这一点。所以当我们面对我们敌人的时候，我们该做些什么呢？当然我们在生活中不一定有想要杀我们的敌人，是吧？但是呢我们可能会有这种有机会就指控骚扰煽动大家来反对你的这样的敌人。你该如何面对你的敌人？该如何做些什么呢？好，保罗所做的对我们有什么教导呢？四十节，保罗就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摆手，他们都静默无声。保罗使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无论在谁的面前，你都要为主做见证。无论在谁面前，无论在任何人面前，你都要抓住时机为主做见证，包括你的敌人，包括你的敌人。我们要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要承受来自敌人的伤害，要承受来自敌人的伤害，包括在身体上和在心灵上对你的伤害，你一定要承受得了，是吧？第二点就是抓住时机为主做见证，抓住时机为主做见证。即使我们不确定这些人里面有几个人听见保罗的话可以有可能来信主的，但是如果有机会还是要为主来做见证，因为这是主的旨意呀，这是主的旨意。还有就是在面对敌人的时候不能犯罪，不能犯罪，不能说不该说的话，不能做不该做的事情。最后我们愿意主的旨意成就。我们该如何做到呢？当然做到的人都算是圣徒了，是吧？但是呢如果我们看一下主耶稣基督呢，他当年承受了多大的苦难呢比保罗的苦难多得多，对吧？所以我们信靠他呢，我们可以，耶稣可以帮助我们承受这些苦难，可以帮助承受我们这些苦难。这是保罗所面对他的敌人的时候呢他所做的。那我想呢，他在他们之前有机会做见证，这也是神的旨意。神还是给他们机会来愿意让他们听到主耶稣的见证，让他们听到福音，不管他们相不相信，不管他们相不相信。最后一点，这个罗马人的千夫长代表的是谁呢？千夫长救了他，是吧？当然他代表罗马人，罗马人是当时的掌权者，是吧？掌权者。 那么我们在面对我们的掌权者的时候该如何去做，该如何去做呀？这个时候呢，罗马人当然是统治者是吧，他们有兵权，但是呢好处是他们不管宗教的事，他们不是很 介入这个犹太人宗教的事物呀。所以你做什么你没有关系，那但是呢你必须要维护罗马人统治的稳定呀，还有税收，对不对？第一，这个地方稳定；第二，这个地方像罗马有钱，是吧？那他们就很高兴了。这就是掌权者他们所愿意的，是吧？那我们该怎么对待掌权者呢？基督徒该怎么对待掌权者？在面对掌权者的时候，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当然，包括我们的政府，是吧？包括我们的军队，包括我们的这个还有一些别人，是吧？掌权者的特点呢，就是他可以救你，他也可以杀你。比拉多呢，他可以救耶稣，他可以杀耶稣。但是当他意识到呢，他杀耶稣之后呢，可以换得犹太人的这个支持，可以维护这个地区的稳定的时候呢，那他就可以杀耶稣。他也可以做出一个决定，比如说听他太太的话，他可以救耶稣，但他当然他最后就是做出的决定是杀耶稣的决定。所以这个掌权者呢，他就是一个双面的，他觉得你对他有利，他就可以救你，他觉得你对他有害，他就可以杀你。那我们该如何面对这样的掌权者呢？该如何面对呢？顺服掌权者，顺服。你要让他知道呢，我们没有威胁到掌权者的统治，你必须要让他知道呀。如果他不知道的话，他就要把你斩草除根，是吧？但是如果他知道你没有威胁他的统治的话呢，他可以让你去发展呀，要顺服呀，这样你才可以传福音呀。所以我们不能逼着这个掌权者来杀你，我们不能逼着他知道啊，你是威胁我统治的人，所以必须要杀你，是吧？你不能这么做。为了福音的缘故，你要顺服掌权者，这是原因呀。所以这里有一个负面的例子，就是这个带领四千凶徒往旷野去的那个埃及人，他是埃及的犹太人，这是一个负面的例子呀。如果这个千夫长以后发现保罗就是这个人的话呢，他会是什么样的下场？你肯定会杀掉他，对不对？肯定会杀掉他，因为这是这个反叛他们统治的这群人，是吧？但是呢，基督徒呢是不应该这么去做的。我们所要努力做的就是传扬神国的福音。至于这个社会的掌权者是谁，这个社会以后怎么转变，如果没有人接受福音的社会的转变呢，是没有意义的呀。所以这个社会的转变呢，是必须建立在一大群人真心接受耶稣，被神的生命所改变的基础上，才会有意义的改变呀。所以在这个之前呢，那我们要顺服掌权者呀。这就是我们在面对掌权者我们所要做的。当然我们生活中很少有面对这个拜登总统的时候，是吧？也很少有面对这个国防部长或者是什么长的时候。那我们生活的中的掌权者是谁呢？谁说的？有人在听我讲道。我们生活中的掌权者，除非你自己是老板，是吧？不然你就有老板，对不对？那么这个老板有什么特点呢？和这个掌权者是一样的。他可以提升你，他可以给你加工资，他可以给你降职，他也可以解雇你，对不对？这就是他的特点。那他做这样的这个他做这样的这个决定是基于什么呢？是基于他自己。你对他有用，他就提升你；你对他没用，他就解雇你，对吧？那作为基督徒，你该怎么样面对你的老板？ 啊，都没有人听说。我刚才讲了，你对掌权者该是什么样的态度？啊，顺服，所以你就可以加工资了，是不是？啊，不是单单的顺服啊，在掌权者面前也要为主做见证，为主做见证。对啊，保罗在罗马人面前，以后在罗马人这个长官面前，在王面前，都有机会为主做见证，对不对？呀呀，所以他不仅是在教会的掌权者面前，他在世俗的掌权者面前，他都做到了顺服。第一，为主做见证；第二，可以有更多的人听到主的见证，对不对？这就是保罗的出发点。所以啊，我想今天这一章我们就讲完了呀，讲完了呀。所以我们通过这个保罗的经历呢，我们也要学习我们如何和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人怎么来对待，怎么来对待啊。那我想呢，我们不可能只是在生活中同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一起啊，我们也不可能只是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那我们一定会遇到教会敌人，还有这个社会上的这些对我们有权柄的人，是吧？当我们遇到这些人的时候，你该如何和他们去对待啊？这是我们希望通过今天这一章我们可以所学到的功课啊。最后呢，我们要抓紧一切时机为主做见证，愿主的旨意成就。那么下面有点时间呢，我就想来讨论一点神学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就叫做基督徒的自由，基督徒的自由 Christian freedom， 基督徒的自由。第一个问题，保罗是自由的吗？保罗是自由的吗？从这一章开始到他被攻击，被罗马人关押，是吧？直到保罗《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他都没有获得自由。从这章开始，他就失去了自由了，他的肉体上就已经失去自由了。而且我们也看到呢，啊，首先呢，他在宣教的旅程里面呢，他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思，而且他是顺服圣灵的指引，他没有自己的意思，他只是顺服圣灵的指引，让他去耶路撒冷，虽然那里有患难，是吧？对啊，我们也看到呢，他在无论是对这个教会的掌权者还是世上的掌权者的时候呢，他所采取的态度都是顺服，顺服。所以我们可以说，他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肉体上，他是一个不自由的人，他是一个不自由的人，对啊，他没有说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的生命是完全被捆绑的一个生命，我们可以这么说。但是呢，我们如果熟悉保罗的教导的话呢，我们知道他传的福音是一个什么样的福音呢？它是一个让人得自由的福音，让人得自由的福音啊。比如说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就是说保罗说，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自由，叫我们得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啊。这里的自由指的就是脱离律法的自由啊。基督从律法里释放了我们，所以我们不要再回到律法里面，被这样的这个条条框框所辖制，是吧？但是呢，他如果这样教导，我们也看到当教会的领袖让他再去遵行律法，去行这个洁净的礼的时候，他还是顺服了，他好像也没有说根据他所教导的他去做，是吧？啊，领袖让他去行律法，他就去行律法，对吧？那我们也知道呢，保罗也说过呢，他说其实呢，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我是有这样的自由的，但是呢，他说为了什么样什么样的缘故呢，我没有这样去做。所以保罗呢，啊，他所传的福音呢，是一个让人不受捆绑，让人自由的福音呀。所以基督徒呢，我们是不再受罪的捆绑， 我们是这个是我们是要通过主耶稣基督相信他来称义，而不是通过遵行律法来称义啊。所以这样我们就是有自由的呀。所以，但是呢，一个宣扬一个让人自由的福音，但是这个人呢，同时被关在监狱里面，他的肉体和他的灵里面都不是很自由。我们也看到了，他做了很多他可能不愿意去做的事情。请问，保罗是自由的吗？如果不是，基督徒的自由到底是什么样的自由？呀，所以首先我们就说，我们不要以为呢，基督徒的自由是想做什么就是做什么啊，就误解的。基督徒的自由呢，首先呢，第一是受圣灵引导的自由，是受圣灵引导的自由。当别人劝他的时候，不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但是他有这样的心意，他也这样去做了。他受圣灵的引导，他要去耶路撒冷，虽然那里会有患难等着他。基督徒的自由呢，是受圣灵引导的自由。第二，基督徒的自由呢，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而为他人的益处而活的自由。基督徒的自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而为别人而活的益处的自由啊。所以，为他人的利益而活是基督徒自由的一个最好的表现呀。这就是保罗在这一整章里所做的，他没有为自己而活，他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他人的益处，包括弟兄姊妹们，包括他的敌人，包括教会的领袖，也包括社会的掌权者啊，他为他人的益处而活呀。所以当我们为他人而活而不是为自己而活的时候呢，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自由的一个最高的表现，这也是爱人如己的表现。当我们这样活的时候呢，当然从不信的人里面来看，我们是一个不自由的人，我们是一个不自由的生命，但是从基督的角度来看，你是自由的，因为你是自由的，因为你可以摆脱罪恶的捆绑，因为你可以做到被圣灵引导，因为你可以做到不再为自己而活，而为他人而活。当我们真正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基督徒真正的自由。虽然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思想是不自由的，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就真正得到了主耶稣基督在他里面给我们的自由。保罗是自由的，虽然他也是不自由的。他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节里他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保罗的生命是一个完全不为自己而活，不为自己的益处而求他人益处的生命，他得到了最大的自由。如果我们还在为自己的益处而活，为自己的好处，请问你有没有得到自由？你正在被你自己的罪所捆绑。但是保罗已经摆脱了这样的捆绑，他得到了他的自由。好，我们最后我们结束好吧。今天的题目就是愿主的旨意成就，愿主的旨意成就。我们看到保罗虽然知道耶路撒冷有患难，可是心甘情愿的去送死啊。那他的经历呢，实际上呢，也就是耶稣基督在他死前在耶路撒冷经历的重演啊，被人捉拿，被人控告，然后被审问，对吧？当然保罗没有死，耶稣死了呀。所以请问，首先请问神在保罗身上的旨意是什么？ 神在保罗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大家知道吗？传福音是吧？哪里说的？不记得了啊。在这个保罗刚得救的时候呢，去让他把眼睛打开的那个门徒叫亚拿尼亚是吧？这个他去之前呢，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这就是神对保罗的旨意啊，就是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保罗因为这次被捉拿呢，他以后有机会在君王面前这个宣扬耶稣的名呀，所以就成就了这句话是吧？但是呢，主也说我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呀，所以保罗也知道他首先他的旨意呢就是在许多人的面前宣扬耶稣的名，第二就是为耶稣的名要受许多的苦难。那这些话呢，当然我们通过今天这一章呢，我们也看到这些话都实现了，都实现了呀。这就是神在保罗身上的旨意，宣扬他的名。那保罗知道神在他身上的旨意，他一生所做的就是努力去实现神在他身上向他所得的旨意啊。请问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是什么？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是什么？这个旨意不是说哦，我以后我要选择哪个职业，我要和谁结婚，我要得几个孩子啊，我要得到什么样的地位是吧？这个旨意是关于他的国和他的身体，也就是教会里的旨意。请问，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如果我们真正遇见过神的话呢，你要思考，就是你思考，当你第一次遇见神的时候，他对我有什么旨意？你要回到刚开始。那一次你要思考，如果你是真正遇见过神真正得救的人，你要想一想我当时是怎么信主的，在那一次能不能想出来他对我有什么旨意。如果你有的话呢，你这些年有没有活在他的旨意里面，或者说你有没有往这个方向努力？如果没有的话呢，那《使徒行传》里面第一章呢，耶稣其实已经告诉门徒他有一个旨意，就是在第八节，就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亚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所以如果你不清楚神对你个人在他的国里面有什么旨意，这是对所有的门徒的一个旨意，就是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也是使徒所做的，这也是保罗所做的，就是做主的见证呀。所以主在基督徒身上的旨意呢，就是首先得到圣灵的能力。我们有了圣灵的能力呢，然后我们要在每一个我们所待过的地方呢，为主做见证。这里我想一想，这个为主做见证和传福音好像还有一点点不一样啊，虽然可能是非常的相似，但是我还是想讲一讲不一样在哪里呢。我们一般讲传福音呢，好像只是强调去传去讲是吧，当然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必须有生活的见证才行是吧，但是好像强调的是我们嘴巴要去讲，这是毕竟是传嘛，传福音是吧，这是这一点。但是呢，我想呢，为主做见证的话呢，我想就是包括我们所说的话，更包括我们所做的事，当然也包括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这是为主做见证，对吧？所以为主做见证是一个啊，是一个啊，一个全身心的一个见证。那它也不是管是在哪里啊，不光是在教会里面，包括我们工作的地方，包括我们教会，包括我们走在路上，我们走在大街上，我们都是在为主做见证呀。这是我觉得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是吧？呀，啊，所以我们也知道，耶稣呢，他不仅是讲了他的道理，天国的道理，他呢，他的见证呢，是通过他所做的为他的父亲做见证。保罗当然也很会讲，很会写，但是呢，他也不仅是通过他的教导，他更通过他所做的，他的经历呢，为他所信的主做见证呀。所以今天呢，愿我们在座的大家呢，也愿我们的教会呢，可以通过我们所讲的，也可以通过我们所行的，我们来为主做见证，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我们离开你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不能做。我们离开你，你也不会听什么。你讲到啊，我们如果是葡萄树，必须要连在这个啊这个葡萄树上，我们才可以结果子。所以也求您怜悯我们，与我们同在，也求您让我们接着得着圣灵的能力，让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可以让我们无论在哪里都做您的见证。而也求您借着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有什么样的见证。也求您借着您的仆人保罗，也让我们知道他有什么的见证，也愿他们成为我们的榜样。也求您能够在我们心里能够让我们做工，也求你让我们教会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见证，通过我们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把主耶稣基督的名呢见证给其他的人。以上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